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在周日晚上八点准时收听《一雷狼 Air》，我是 Jenny。电影《阿甘正传》里有一句名言，说呢：“人生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会尝到什么滋味。”有时 Jenny 也会在想，一段青春岁月到底会有多少可能性呢？在今天的《一雷狼 Air》当中，我邀请到一位新锐服装设计师 Claire。他年纪轻轻就参与在纽约时装周，帮世界服装大厂工作。2013年就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2014年呢，举办了自己的服装发表会哦。相信各位女生听众们一定觉得哇，好梦幻哦。可是呢，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华服、美光灯以及伸展台的底下，他却有着很纯净而且虔诚的基督信仰，随时可以从绚丽归于平淡。我觉得 Claire 就像一只追逐太阳的风筝，飞得再高都有一股牵住它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她的精彩故事。Hello Claire。
Hello Jenny， 大家好。
哇，你长得好可爱哦。
谢谢。
大家啊，刚才听了我的介绍啊，一定会以为你就一直都是在美国念服装设计。可是其实不是哦，各位听众。Claire 呢，她在台湾念的是幼教系耶，
对，
就是教小朋友的嘛，
对，幼稚园
哦，他是把幼教系四年都念完了，而且还工作了一阵子以后才出国的。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勇气耶，对不对？都已经工作了，然后还能够这样，而且反差很大。那我觉得很好玩，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我那时候在念幼教系还有毕业的时候都有去实习，那时候觉得也都不错，就是当幼稚园老师啊，然后跟小朋友在一起啊，觉得蛮开心的。但那时候就是学校就跟我说，你可以就是在这十年之内只要把实习这一年弄好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拿到教师证，所以你可以有十年的时间准备。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一旦投入就是幼教界之后，可能就会一直当幼教老师，然后一直到退休，因为通常都是教职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是不是一辈子就是做这个工作了？所以那时候我想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开始在那时候在台大也有工作，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其实那时候教授也是就是蛮喜欢我的，就觉得说我可以一直工作啊，以后结婚生小孩也可以在那边工作，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做就好了。
台大吗？
对，在台大。
那工作也很好欸。
对，那个工作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如果是我应该不会想动。
对，在电机所嘛，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工作久了之后也不会说真的很忙，然后也是准时上下班。那时候还是会思考说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对，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其实看到有很多的可能性之后，我会想说，那么在这个就是在工作的领域或者是在我其他的生活的领域，有没有可能就有更大的可能。所以那时候只是一个因缘际会，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试试看好了。对，然后开始学缝纫机啊，然后开始学一些就是设计的部分。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会有在不断的祷告的时候，会常常询问神说有没有可能说我的人生可以过得更不一样。
我还是觉得很好玩，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也有去参加缝纫班。
真的。
我也有去玩，但是我就不会像你说真的就往这边来一直走下去。你是在祷告里面得到什么感动吗？还是怎么样？
我是其实一边工作然后一边祷告，然后只是想要知道说有没有那个可能性。那但是其实话语常常都是说你要一边做的时候才会看到，因为只是坐在那边祷告的话其实不会看到下一步。但是一边实践的时候其实路会出现。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也是准备看看。就是只想说试试看，也许这个有旨意。那时候只是一个内心里面的
小小的声音，
对对对，小小的声音。然后就是也是空闲的时间才去学啊，然后空闲时间然后准备啊，然后开始念一点英文啊，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想说刚好有机会，就是其实都会神真的动工是蛮奇妙的，所以那时候就透过我身边的人就说这个有一个英国的学校的蛮有名的学校，然后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的老师来了，然后可以给我们面试这样子，所以我就带着我的作品集去了，然后所以后来也上了。然后想说好像很不错，然后我来申请一个美国的学校，然后也上了。然后后来最后就想说那 就是其实美国的那个第一个就是第一名的学校是 Parsons 嘛，我就想说试试看好了。对，因为觉得应该是不可能，就是不太可能，
对，半路出家的，
对对对。然后而且又是真的是大家都是很多人想去的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没关系啊，反正就算是没有上的话，我就继续工作也是蛮好的。然后就一边祷告一边申请，然后所以后来就也申请上了。
好神奇哦，因为你根本就是我从完全不会开始，
对，
然后就带着一个什么都试试看，
对，
就是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机会这样子。哇，你应该真的本来就蛮有设计才华的。
我是之前真的没有接触过，所以那时候我才体会到说神是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因为我去参加的时候，参加就是一些缝纫班啊或什么的时候，然后老师都会说哦你做得蛮好的，
真的。
但是我就想说啊，老师鼓励我啦，就是对。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自己真的可以做到这个部分。
那差别 就在这了。我去缝纫班，老师没有说我做的有特别好。那刚才我们听到你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有提到信仰给你的帮助吗？
对。
那感觉像你这样这么勇于尝试啊，而且充满自信，然后勇于改变的现代女性呢，这好像不太容易会很乖很顺服的待在教会里这样子，很好玩呢。你是一开始是怎么相信神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教会之前，我是无神论者。
哦，
我也是没有相信佛教啊或道教，就是我是完全没有信仰的。那但是其实我小时候是自己跑去教会，就是参加主日学。对，就是邻居的小朋友说哦那边有个教会啊，然后就会有主日学，然后也会有发糖果什么的，然后我就跟着过去了。但是其实那时候对于圣经有一些概念一直不是很能够理解。那我就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我就突然感觉到说啊，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一个部分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就是
国中的时候。
对，国中的时候，因为、
会比较独立思考。
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教会会讲到就是说的一切都是神已经预定好的，都已经安排好的。所以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那我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好的不好的其实都神已经预定好了吗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于这个部分有很大的挣扎。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吧，如果听到说神已经预备好你所有的一切了，那你今天会发生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都是神已经预定好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不太能够接受。对对 对，因为总是不会想到好的部分，都会想到不好的部分。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就是所有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开始转向心理学跟哲学的部分去思考。但是就是比较就是不太相信信仰这个部分。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听圣经课程的时候不会特别觉得说这个带给我什么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他给我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就是让我看到说哦，原来我过去当中对圣经其实是不了解的。我对圣经有很多就是误解的地方。对，然后也是我不是很清楚。那但是透过听课的过程，我觉得圣经给我的生活实质上带来很大的帮助跟思想上的转变，所以让我觉得更实际然后更有力量。对。
所以是在大学的时候吗？
高中的时候。
哦，高中的时候。
对。
哇，也是一个思想要慢慢成熟的时候。
对。
那你所聆听的这个课程真的给你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还蛮叛逆的。
对。
如果没有真的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得上的话，应该很难驯服你哦。
对，真的。因为那时候其实追求蛮多像心理学或者是哲学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刚好是算是人生思想启蒙的阶段。
对啊，对啊，
都会寻找说到底什么是永恒呢？什么是真爱呢？什么是我人生当中就是真正要追求的呢？是我的功课吗？是我的工作吗？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这个 课程呢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再一次的看到就是不一样层次的人生的思考这样。
嗯，那可以回想看看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让你能够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觉得思想上说得通，那觉得哎，圣经原来是看得懂的，这样子的部分总会哪一些是其实比较冲击到你的，就是觉得啊，原来神是这样的神。
其实在过程当中有蛮多发生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带给我很多就是啊，话语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其实在听课的过程啊还有听话语的过程，其实总会当牧师很常强调说人生是修炼场，而且神学是实践神学，就是一定要在实践当中然后能够看到神的动工。
哇，这两句话好有铿锵有力哦！人生是修炼场，
对，
然后神学是实践的神学，
对，
对你这个这么爱这个改变的女生来说，真的应该会让你觉得哇，原来信仰真的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事情。
是的，
哇，果然神总是会按照特质来引导我们嘞，
哇、啊，
而且总是让我们呢能够解开疑惑之后真心的来相信他。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由 Lincoln Brewster 所演唱的 Everlasting God。 那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可以相信神嘛，
对，
可以接受信仰这样子，那应该后来就进入了大学，那大学更是一个哇，人生啊然后还有学业啊爱情各方面都正要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你的大学生活的呢？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除了学业以外，那我花蛮多时间就是在社团啊还有在教会上面、
哦、花很多时间在社团跟教会吗？
对对对、
哦、
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有足球队嘛，所以那时候我也在学校里面就是认识了蛮多足球员，然后我们自己那时候他们想要成立足球社，就他们就来找我，就说哦，可不可以帮助他们成立足球社？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在学校开始有了社团生活，就帮助他们成立足球社，然后开始也自己尝试着社团的运作这样子，然后也在台大的社团有教女生就是爵士舞
啊。你应该不是台大的吧？因为台大没有幼教系啊。
对，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一开始来我是什么都不会，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是跟着哥哥姐姐然后就开始学跳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发现哦，自己好像可以跳舞这样子、
你是来教会以后才学跳舞？
对，
然后就可以去台大当社团老师你的学生的身份吗？
也是蛮神奇的。对，我那时候也是学生、对，那时候其实就是学一学之后，然后开始自己也会开始编舞，然后那时候、
哦、
对，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有开始有一些学生然后来说哦，我们一起来就是跟你学舞这样子、所以开始从地下社团开始，然后就有一个女舞社、然后呢我们就自己就社团就是借教室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教课这样子，然后我就教他们怎么跳舞，从很基本的开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不会跳舞然后来到教会然后开始学习怎么会跳舞，所以我很知道就是从不会跳舞的人
怎么样
入门。对对对，
感觉你应该教我一下我超级大僵硬
其实都是可以开发的。对，
是哈、哦，那很有趣耶，因为你这样子来到教会之后，其实一般人会觉得在教会可能是灵性的开发比较多，就是可能给我们一些心灵的安慰跟这个支持这样子。那你在教会也让你可以变得这么积极吗？那么努力学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真正做不到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通常都是因为内心，就像你刚刚讲灵性开发，就是我们内心的力量不够支持我们去做下去。对，那
我应该是怕丢脸吧太丑了
都是一种，我觉得都是一种开发跟突破。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本来我也都是什么都不会，但是也是因为在话里面常常提到说就是要开发一千种才能。
哦，
一千种
吗？
对，一千种。
哇，这个话语倒是真的很能够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方向。
对，
因为不要把时间浪费掉哈。
对对对，因为通常大家都会只做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但是我真的在教会里面学到蛮多不同的才能，所以刚刚跳舞讲的也是啊，那后来也是有其他的
经营社团、啊，
对社团，
后来还去变成那个
服装设计
啊，哇、哦，真的也太好了吧！感觉你整个生命都充满很多奇迹耶。
对，我觉得就是来之后，其实一开始我在。碰到教会之前，我是真的对人生没有什么期待。
是哦，
对，
感觉你那么积极，然后又那么的有活力，怎么会呢？
可是我来之前，我其实蛮害羞的，而且我也不会跟陌生人讲话。
是哦，
对，然后大家一开始对我的印象都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现在可能没有人会这样讲，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这样。有那样的感觉，然后我自己也是对人生没有什么期盼，然后都觉得说、啊、哦，好像人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事，然后也会觉得说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 未来啊，然后或者是梦想、对，那时候其实也是蛮对于人生不会有太大的期待。那后来就是来听课程之后，其实我印象中就是话语里面有讲到过，有一次话语有讲到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从溺水的状况之中救出来的话，那个被救的人的人生就是永远属于那个救他的那个人，因为本来应该要死掉的，但是从那一刻开始他活了。对，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我好像在人生当中溺水了，但是因为这个话语的关系然后把我拯救起来，所以我开始看到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然后也真的一个一个去开发。
你现在真的很多可能性，而且真的没有想到之前你对人生是这么的找不到什么希望盼望这样子，所以你后来会那么的投入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也是因为你真的认定这是一个你的新生命，因着神的拯救。
对，而且那时候听话语之后开始一个一个去尝试，就觉得说以前会觉得说做不到、没有办法，那个不是我、或者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去尝试的关系，发现真的是有可能的，就是在神里面是真的是有可能做得到的。对，
真的很有趣耶。那其实我们在每个人的身上啊，这些神创造的我们都有他的形象跟样式跟能量啦、但是好像得到了 iPhone 却没有使用说明书，就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大的功能一样。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也是很需要神的引导跟帮助。
是的。
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由 Toby Mac 所演唱的 Beyond Me。那我们都知道 Claire 现在是学成归国的服装设计师、中间当学生的时代是一个才华洋溢的这个风云人物这样子不过就像刚才呢，他刚跟我们分享的一样，他在出国前是连缝纫机都不会，然后呢什么打板啊画图都不会的小女生。
对，
然后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申请到的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服装设计的殿堂 的地方去学习吗？那而且我知道你还得到奖学金，
是
真的很厉害，好像你想做的事都可以做得到。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神就是隐秘动工的神嘛，
总是了解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开发出来。而且我知道你毕业的时候你的作品啊也是深受各大造型师的好评，那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女生都是对这个时尚的部分非常有兴趣这样子。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 这一段时间当中的趣事和你所碰到的困难吗？
其实真的碰到非常多困难。
真的齁？
对，真的非常难。那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个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
有我有看。
有看，对不
对, 对。
那以前我
就像那样吗？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想说哦真的很有趣，但是有点太夸张。
对啊，我是这样想，
但是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
真的吗？
真的，当我去美国之后，然后真的投入就是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还有后来去时尚圈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简直就是像一个纪录片一样。
真的，
对，非常写实。
这么夸张吗？我记得那女主角就很卑微这样子，
对，
然后在大牌设计师旁边，
对，
就只能做一些打杂的工作，然后还会被其他的人嫌说你很土。
对，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的我讲过的一个笑话，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然后面试官问我说：“哦，你的才能就是你的特点是什么？”他说：“而且因为我之前在蛮多大公司上班的嘛，所以大家每次面试的时候都会对这个部分 好奇，所以我就会，他们就说，哦，你在之前的公司学过，就是学到一些什么这样。那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讲说，我在各个大公司呢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记住所有设计师他想喝的咖啡，他要多少奶精跟多少糖，我可以记住每一个人的。所以当他们说，哦 ，Claire 可以帮我带一杯咖啡的时候，他都不用讲他需要什么，我就知道。
这个就是电影上面演的，没错。
对，这个就是一开始的入门。但是其实但是我觉得其实过程当中其实蛮多困难的，像是我一开始不会缝纫机，然后我也不是学设计，那我也没有真正学过画图，所以其实就算是跟一开始入学的人比起来，那我都是蛮落后。而且重点是我又不是 native speaker， 就是我不是本来就是会讲英文的人，所以真的是有蛮大的落差。
对，
然后在纽约那个地方，然后因为我是念 Parsons 嘛，那是
最好的，
对，美国第一啦，但是世界是第二，
数一数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对，就是不是世界第一啦，对，但是呢，就是还算是不错的学校，是蛮多人想要进去的学校。那所以其实我在人种上，在种族上，因为是黄种女生，
是不是很少哈？
就是不是优势族群。
对，
然后而且我又不是英文，又是还会有一些口音 accent， 那再加上我也不是出身名门，就是很大富大贵的千金，所以我身上也没有带着名牌，所以基本上是学校里面真的不是比较重要的那一群人。对，所以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会遇到蛮多困难，
很辛苦。
对，然后也会遇过以前在台湾没有遇过的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对，那时候其实我都是透过祷告得到力量。那后来就是开始做自己的设计的时候，真的就是得到很多的灵感，然后透过设计来发光的。对，那个时候开始大家会发现说，这个女生虽然英文讲的有一些口音，但是她的设计很特别，然后她的风格很不一样，所以开始老师啊跟同学会就是突然间注意到这个人。然后开始毕业之后，我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去大公司上班，然后真的是在第一流的设计师旁边工作的时候，我想一开始会觉得，哇，这是电视上的那一个人出现在我旁边。但是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更体会到说信仰的重要性。对，因为其实在那种非常高压的环境当中，其实就算是在电视上你看到那些非常光鲜亮丽的名人，我们有帮艺人做他们特殊的
造型
啊，还有他们特殊场合需要的衣服，或者是真的是光鲜亮丽的设计师，他们会在就是整个 runway 结束之后很
走出来鞠躬，
对，然后非常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在那之前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
就是都会有那个很高压的阶段。那其实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也是，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对，那但是因为我在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就是很辛苦的时候，但是就透过祷告的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听话语的过程，让我就是本身内心当中能够好好的就是首先稳定下来，然后也得到力量，然后再可以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发挥我的实力。
那你刚刚一直提到，就是说你的因着你的实力，所以才被肯定嘛，这样子。然后而且特别讲到说，因为你在设计当中的灵感啊，非常的新颖，然后很有创意，这样。那我很想了解你这个，我想要得到灵感，应该也会有一个，就是以什么东西来发想，怎么样的出发点去设计？
我通常就是要开始做设计的时候，我会先祷告，那希望能够，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有才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创意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要能够成为真的不一样的人是蛮困难的。
对，
所以在过程当中我可能会祷告说，就是从哪里得到灵感，就是首先要得到一个起始点，所以通常就会得到灵感说，譬如说大部分的时候会得到说，譬如说看一下建筑的书，建筑设计的书，就是从不一样的方向，或者是去什么，就是会突然觉得说，去看一下展览，然后看一下什么美术展，然后在那过程当中，就是我自然而然会从那些设计不同领域的设计或不同领域的一些创意当中得到一些感动，然后觉得说，我可以 会有实地的影像出现，然后就说可以这样做设计，然后开始画。但是设计的过程不是最困难，最困难是实践的过程，就是把怎么样把创意然后转变成实际上真正会在人台上面，就是那个模特儿上面的实际的衣服，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需要真的去努力的。对，
我们之前访问过其他的这个有关设计方面的一些很突出的人才，他们也是说，其实去做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你要得到那个起始点，你要有灵感，这样就像画图最难的是最难的部分是构图，因为你要先有想法这样子。所以其实信仰给你的帮助就是在这个让我们能够找到可以去做的那个起始点，这是很根本的。
对，
然后再加上你后来的努力，就是把它实践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你今天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肯定这样子。那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是很高压的，然后其实人也很容易碰到这个要崩溃的时候这样子。对，那你通常在这样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语是特别会安定你的内心，或者是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怎么做的？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话语里面呢，我常常思考到一个部分，就是思考说啊，跟着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人生最大的成长。所以其实我在面对很多服装设计师啊，然后或者是很多名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也是一般人啦，就是只是都是在电视上面会出现。对，那个时候我就会思考说，如果这个时候我直接问总会长牧师的话，他会告诉我要怎么做。就是譬如说当有人真的大发脾气的时候，但是你要了解他的内心，那你要爱仇敌，那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的时候，然后真的用天的心情去爱他，那样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就是真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也真的要发疯了，要崩溃了。但是那时候呢，我就会想说，那怎么样是解决的方法。对，所以在透过祷告当中再得到灵感，就是一步一步去做。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在面对很多高压环境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跟着崩溃的时候，那真的是没完没了。
对呀，对呀。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真的就像话里面讲的，就是我们以着神的心情来看的时候，其实那样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跟着 calm down 下来。对，然后开始就是可以开始思考，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哇，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一个女生，可是其实很成熟哎，能够借由祷告然后跳脱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然后转换心情，然后把自己的心情的高度提到神的高度啊，或者是说更高远一点的方向来看的时候，比较能够跳脱的出来，
这样
比较能够稳定的来做事。哇，你的经历真的很丰富哎。好，那果然啊，圣经当中说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然后有主同在真的很好哎。那我们现在呢也一起来听这一首因为曾苦苦等待。克莱尔，我知道你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是
太梦幻了。那也举办过自己的这个品牌时装秀嘛？这实在是太有趣了。那可是我在想啦，其实你这么年轻啊，那办一个服装秀也好，或是自己的品牌也好，真的是一件压力很大，然后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要有坚强的意志力的事情，这样。那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跟想法呢？
其实真的在过程当中神蛮多引导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有摄影师然后有造型师跟我联络说我们对你的某一些衣服很有兴趣，可不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来就是拍一些照片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去，然后在过程当中就碰到了认识蛮多设计师啊，然后还有model 这样子，然后开始一起合作，还有一些造型师。那在过程当中就是有事业上就是互相的鼓励啊，譬如他们对我的设计很有兴趣。那甚至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就是也会对于就是信仰产生好奇。对，因为我也就在国外成为就是基督徒这样的事情，或者去教会，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对对对，所以可能就会也会聊到。那就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是 树，林树上都结交蛮多很好的朋友。对，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们的鼓励，他们就说哦，你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而且就是其实询问度蛮高的，然后大家都对我接下来的设计很有兴趣。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又有一个 model 说，如果你要做自己的品牌，你要 model 的话，我可以免费当你的，就是 logo model。
你人缘太好了吧，
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就是我的设计很棒，然后他觉得说如果可以穿到我的设计，那就是那个照片就是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帮助，那同时他会觉得说会
哦，也是可以相辅相成，
对，就是互相帮忙，然后他会觉得说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就是很大的机会，就是可以跟就是他们所说就是蛮有才华的设计师一起合作。
啊，那我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人给你鼓励嘛，那你自己有很想成一开始有很想要创立品牌？
说实在没有欸，
没有吗？
对，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其实有蛮多可以跟大牌的设计师或在一些很有名的知名品牌就是那边工作的机会，所以其实我是比较想要在那个工作的场合多学习，然后多看，然后而且就是可以在那种大牌的时装秀里面帮忙啊，然后看到更多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收获蛮多的。但是因为后来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很多人一直很期待，然后他们也会很鼓励我，很希望有接下来的合作的关系，那我就想说那试试看吧，先做一个小的 collection， 然后透过之前所累积的人脉然后开始做，然后做了之后也是有其他人介绍我去showroom嘛，那个有一个是纽约本土设计师，他们支持就是纽约的设计师的一个showroom，所以只有在那边的设计师才可以进去的，然后也是在纽约算是比较中心的核心的一个地点，然后等于说我是免费进驻的，就是他们就会 support， 然后那个环境，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会有一些造型师摄影师过来跟我接洽，然后做一些合作的案子这样。那所以一开始就是其实过程当中有很多神的引导，都是透过哎，这边有这个人帮忙这个，然后那边有那个人帮忙那个，所以像我第一个品牌的服装秀其实也是对方来找我，然后说他看到说我的作品，他说哦，要不要来参加这个服装秀呢？那他们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要跟设计师收钱的。对，但是我说哦，我没有想要，就是付钱参加，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刚开始的品牌，就是还不需要到走 runway show 的程度。但他们就说哦，如果我要的话，就是他们不收我的钱这样子，然后就是出就是多少件的衣服，然后我可以自己找 model。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等于说我开始第一个 run 我自己品牌的 runway show 也是因为就是别人的帮忙的关系。对，
哇，看起来神在你生命里面真的安排了很多的人天使来帮助你耶。
是啊，真的。
而且你也，我觉得你如果是我不见得会那么有勇气，然后每一个面对的机会我都能够去把握住。我觉得你的这个特质真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具备起来的。
对，因为其实话语面也会说就是要把握机会嘛，就是你要随时预备，然后机会来的时候你要把握。所以我觉得预备是蛮重要的。对，平常的时候真的很努力的去做，那其实就像是总会长牧师他开始学踢足球也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身体不好的关系，所以才开始学踢足球，但是后来透过足球真的我在过程当中我自己都学到很多，就是当我看到足球赛的时候，看到那种就是到最后一秒都坚持到底的那种的时候，我那种精神其实我在过程当中我都学习很多。对，
哦，对，好，你是足球社的社长。
对，
大学的时候看得懂足球赛这样子，哇，真的非常的多才多姿耶，你在美国的这样的生活这样，那现在你回到台湾了嘛，那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也很期待你在这边能够为我们的台湾的设计时尚界呢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这样子。那在今天的访谈当中呢，我觉得 Claire 是一个自己很有想法，但是呢也很会倚靠神的人，这样很会抓住机会的人，所以我很想要请你听你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听过的主日正道啊，或者是圣经的经文，还是智慧的箴言。
我其实很想要分享的是在某一个主日当中，那个主日的正道的主题是隐秘的神。
隐秘的神，
对，隐秘的神。其实我们真的看不到神嘛，肉眼是看不到的。那其实内心当中有时候也是会想说，哦，神是真的在吗？在我的人生当中吗？但是那个主日正道就是讲说，神都是在隐秘当中动工的。所以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 这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不知道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嗯、他可能是默默无名，可能是不起眼的人、
嗯、
但是呢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
嗯、
所以神是在隐秘当中动工的、
嗯、
所以时间的过去，然后再透过这个人努力去做的时候，实践的时候、
嗯、
当旨意达成的时候、
嗯、
就是可以看到神过去当中所有的动工、
嗯、
对，那我也是透过这个话语的时候、
嗯、
在过程有辛苦的时候，在人生遇到瓶颈的时候、
嗯、
我都会思考说啊，神是在隐秘当中动工的、
嗯、
所以就算我现在看不到，但是神也是跟我在一起、
嗯、
对，然后在过程当中真的再回去看过程的时候，看到说神真的在隐秘当中都已经动工了。
嗯，真的是这样耶、欸、因为你看 Claire 他从国中开始啊不愿意相信神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能够从圣经当中来解开生活的问题，虽然神都没有出现，但是总是透过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人然后来给你很多引导。
对、
嗯、然后后来你的大学生活啊，去美国，还有回还有后来的这个创业的过程、
嗯、
也都感觉很精彩耶
对，就是神都是在隐秘当中，其实过程当中我也不知道，但是神在过程当中真的都一个一个引导了。
嗯，其实啊，如果现场看到我们的 Claire 的话，她很娇小哦可是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满满的能量耶，而且我都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巨大的巨大的力量在她的身边，让她可以依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文。这是你大概什么时候听到的？
是在1997年的时候。
1997年，所以到现在已经18年了。
17、18年，对。
哇，18年以来的话语，你看，果然真理是永恒的。
对，
经过了18年，它还是这个经文，还是继续的在引导着你。
对，
其实啊，我们在这个我们所人生的过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大学会过去，在美国的生活会过去，甚至我们的品牌也不一定就是这一个，搞不好会换名。
对
对，但是主总是一直在我们身边，
是的，
真的就是隐秘的与我们同在，
是、嗯、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在最后呢，再一起来听一首由 Hillsong Young and Free 所演唱的 This is Living。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遇到一位活力洋溢，然后呢这个青春正盛的这位新锐的设计师 Claire。 我在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可以看到一个生命成熟的过程。那从一个十几岁认识神开始的一个小小的起点，但是呢他坚定的相信着隐秘当中与他同在的神，然后在过程当中不放弃任何一个得到的机会，然后把所得到的灵感呢也是很勇敢的把它实践出来。那在 去做的过程当中，神迹一直与他同在同行。
是，
那不管是他在出国的过程或者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神总是在他的信心的基础之上不断的为他安排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然后能够在他的最年轻的岁月当中能够发出最灿烂的光芒。那我相信这样子的神呢，不只是与 Claire 同在，也与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同在。
是的，
那我们从 Claire 的身上所看到的他这些让神能够同在的特质呢希望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宝藏。
是的，
然后来创造出你很灿烂的，像我在刚才前言当中所说的一样，成为一个飞得很高的风筝，但是呢都有一股可以牵住你的力量。
是，
今天非常的谢谢 Claire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 Jenny， 谢谢大家，
也非常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